要来分享信息正道的是林子杰传道，我们用祷告的心来领受神道，我们来一首欢迎他。
好，那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可能今天大家要忍受一下我声音有点沙哑，因为快感冒啊，又讲了第一堂，可能现在就更不行。他如果等一下万一你受不了出去的，我不会怪大家齁。好，那我们一同来分享，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复活节，复活节。其实讲到复活节，大家上礼拜是牧师讲到讲什么节？受难周。在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你会发现任何四卷福音书当中，除了有之前一部电影没有吉伯逊拍的叫什么受难记，除了里面好像有把耶稣当时候被鞭打的情况描写得很真实很血腥之外，有没有看过哪一卷福音书把受难中描写得这么真实？虽然实际上也许当时候的罗马政府面对这些囚犯要钉十字架之前的处理这些刑罚就是这么真实，可是为什么这么真实的画面在福音书里面却只字不提？为什么不说耶稣被鞭打的如何的痛，然后肉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去描写，为什么呢？其实四卷福音书都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真理，大家不要把眼睛停留在受难，而是要在受难之后的复活。所以复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后面的复活却描写得非常清楚，他的谁见到他，耶稣说了哪些话，耶稣遇见哪些门徒，在海边向哪些门徒显现，其实你会发现复活的描述比耶稣在受难当中描写的清楚很多。这也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根基，复活是我们基督徒成为我们有一个盼望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跟教义。好，所以呢，我期待今天一开始我取一个名字叫遇见复活。复活是可以遇见的，复活不是摆在那边跟你没有关系的，复活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可以跟他正面的影响，你可以来面对他的。我从这个经文当中我挑选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为什么要挑选约翰福音？其实按照我们进度现在到使徒行传，也许按照教会灵修进度我应该讲的是马太福音，但四卷福音书当中你对照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约翰福音在描述耶稣的复活的故事里面是最详细的一卷书，所以我决定用约翰福音来成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经文。好，那讲到之前呢，我们先来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谢谢你孩子把今天的早晨交在你手中，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把我们的心也交在父神的手中，愿你自己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如果当中我们还有心里面还有浮动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主，也许当中你还有挂念某些事情的，好吧，现在把它放在旁边，我们单单的来思想神，思想今天神要透过他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每个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有一双聆听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心，好叫神的话能够扎扎实实的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像今天一样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愿主在今天早晨得着自己最大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好不好？我们要看到的是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我们要念1到18节，1到18节。好，如果你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请。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和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两个天使穿着白衣爱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一个故事。今天故事主角里面有几个人，主角一定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它发生在一个清早，玛利亚她带着一个想去朝见耶稣的心，她跑到了耶稣的坟墓。但是他看不到耶稣之后，他怎么样？跑去找谁？跑去 找门徒，告诉他们什么事情？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很紧张，耶稣尸体不见了，所以赶快去找那门徒一起来看。看了之后呢，后来看见了天使，也看见了耶稣，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抹大拉玛利亚遇见复活的神的当中，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来讲。一开始我要先来分享一件事情。大家知道现在当代的一个心理治疗的一个路径吗？他来帮助一些有忧郁症的朋友们，他都是用哪一些主流的方法？一般现在心理医生对抗这种忧郁的方式，我上网查，然后我也去以前在上课当中老师也有跟我们说了一些分享，一些有关如何对抗忧郁的方法。第一个可能会用药物治疗，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好，药物治疗包含抗忧郁剂或是一些镇静剂、安眠药等等，帮助你能够好好的休息，帮助你的脑内的这些化学的一些分泌物可以提高你一些比较应该是多巴胺，让你的身体的这些情绪可以变得比较亢奋一点，让你不会一直往低潮那边去走。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你身体产生比较多的一些化学的变化，让你的身体，让你的精神可以回到比较稳定的状态。第二个呢，精神医生科会可能会觉得请你去看什么，去多去运动，去接触阳光，去接触大自然，可以让你有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可以放松的状态，而且光线真的可以，阳光可以让一个人心情变得比较好。接下来有一个是规律的生活，医生会鼓励我们尽量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规律的，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常常在规律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忧郁患者，一个患忧郁症的一个朋友最需要的，他需要常常保持心情愉快，不要陷入那个自我想象一个这种心理的漩涡当中。以上的治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治疗方式，用药物的也很好，我们多去接触阳光，多运动，有一个规律生活，都是非常好的治疗方式。那还有一种是后来我们在心理智商会遇到的心理治疗。我今天要针对这最后一点特别做一些多一些讨论。在心理治疗的部分主流大概有两个方式，也许有许多人比较不了解，通常諮商师会怎么跟这个病人去引导。第一个，他可能会用认知技巧。什么叫认知技巧？简单来说，就是改变你对问题的看法，你对问题看法，改变你的思考的模式，改变你的认知，改变你的价值观。他透过一些引导改变你的思考，也就是也许有时候你看到 A， 你觉得他就是 A， 可是呢，諮商员会帮助你，他会告诉你，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看到的 A 其实可能是 B， 可能是 B。你现在看到其实是 B， 它不叫做 A。它透过这个方式帮助你改变你的认知。第二件事情叫做行为技巧，帮助你建立一个新的行为模式。你不用在一些旧的行为模式里面打转，帮助你透过新的行为去取代旧的行为，能够走出那个忧郁的困境。所以心理諮商的模式 成为我们这两个方式成为我们现在一些对付一些帮助忧郁患者的一些主流。今天我们看到在整个故事当中，其实耶稣也用了这样的方式。我们说耶稣是我们最大的医生，所以今天我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讨论如何耶稣如何帮助我们面对这些忧伤的我们，在哀伤的当中的我们，我们如何回到经文当中看见耶稣的医治。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大家知道它发生在哪个时间点吗？七日的第一日，对不对？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复活节。复活节，今天就是复活节，所以我透过这经文，我觉得讲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看一下经文的十三节里面提到说，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那是耶稣。十四节里面提到说，他看到了耶稣，对不对？看到了没？看到了，可是他说什么？却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耶稣在那边，他不知道耶稣在那边。在一大早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急急忙忙的跑来想要看见耶稣。大家知道玛利亚想看到耶稣什么吗？他只想要看到耶稣的尸体。他印象中就是我要来凭吊耶稣，我就是来瞻仰耶稣的仪容也好，我期待看到耶稣的尸体，我期待我可以摸摸曾经爱我的耶稣他的尸体。他期待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跑来之后，他发现怎么样？石头被移开了，进去坟墓里面看，谁不见了？尸体不见了。然后呢，什么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两个天使，谁都不见了。如果是你，会不会紧张？你本来高高兴准备去接小孩，你突然发现小孩不见，你会怎么样？就很心急，你会慌乱，你会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今天到坟墓当中，你就是期待去看到耶稣的尸体，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跑去找耶稣的门徒，跟他们说：“糟糕了，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把他拿走了。”所以呢，我们发现门徒也说：“我不晓得他到底耶稣尸体在哪边。”我们先来看，这个人跑去面对耶稣，是一个超过他经验想象的事情，是他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面对这个现象，他无法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发现坟墓的门打开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从来没有想象过，所以他马上跑去他找耶稣的学生，可是没想到，他压根也没想到耶稣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他说什么？耶稣曾经说过：“我在三天之后我会复活。”他只想说：“我要找尸体，我要找到那个耶稣。”但完全没有想到耶稣曾经预言他会复活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找到耶稣的尸体才是他这一次来找耶稣最重要的事情。来到这里，他看不到耶稣，他看不到正常的坟墓，他看不到他想要的，所以他非常大惊小怪地跑去找门徒。他的理解就是我们的主被挪了走。注意，他不是说我们的主自己怎么样走出去，他是说我们的主被挪走。主是一个被动的，主是一个被挪走的。这个反应非常非常真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反应。到了那个幼稚园看不到小朋友，你会惊慌，因为你预期他应该乖乖的很可爱坐在那边等你说：“爸爸你来接我了。”但是你看到不到小孩，你会非常的惊慌，因为跟你预期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玛利亚跑去找门徒，门徒听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说耶稣自己不见了。门徒听见了，他就赶快怎么样？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哪里？跑到去看耶稣吗？不是，他要去找谁？一样是要去找耶稣的尸体。他往里面一看，看到细麻布在那边。我们看到第八节，他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第八节他说什么？先到坟墓那个门徒进去了，就相信了。马上接着第九节，第九节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圣经的什么意思？耶稣复活了。他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不明白耶稣复活的意思，那他相信什么？信什么？他觉得他应该去那边，应该是要看到耶稣的尸体啊，但他相信什么？对，他也跟这些跟抹大拉玛利亚一样，他完全忘记耶稣告诉他我会复活的事情，他只记得说：“对啊，我也是要去看尸体。”所以他完全不明白耶稣要从死里复活， 圣经告诉他的他也忘记了，他只想要看见，他相信是什么，相信的是耶稣的身体被偷了。反观我们的信是什么一回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小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也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做完礼拜之后的反应。为什么？很多时候他都相信。我举个例，今天我们聚会的时间是几点？十点半。十点半你会看到有一群人，十点二十，你看到会有一群人在上面又唱又跳，很开心，对吧？好，大概唱到几点？大概唱到快十一点的时候，会有两个人从后面走到前面来做什么？收奉献。好，收完之后会有个穿黑衣的一个人走上来，是谁？牧师。牧师说什么？要祝福啊，要奉献啊，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可以奉献。那牧师接下来就会 cue 一个人，那个人就会上来，是谁？就是我。大家都已经预期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对吗？这当然大家都相信，对不对？你闭着眼睛都相信接下来每件事情都会发生，所以你不用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力都不需要，你就真的从看你看不见你都相信。在小组当中会不会这样？也会啊。你在跟你小组弟兄姐妹讨论的事情，讨论困难的时候，你讨论你的挫折，讨论你家庭的困难，讨论你的功课很差，你讨论你的工作很困难，讨论的时候你相不相信这些事情都很困难？你也都相信。所以当中每一个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都相信他所说的，也都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但唯一不相信的就是耶稣复活。我们唯一不相信就是我们也不明白耶稣会复活。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在小组里面，你都会只相信一件事情，叫做眼见为凭。你看得到你相信，你看不到的你会怀疑，你甚至不明白，你甚至没办法确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挫折经验的世界。每一个人在当中有没有经过挫折？从小时候到现在，其实我们心中不断遇到很多的挫折。身体上可能我疾病，我遇到挫折；经济上遇到困难，我发生挫折；我跟我的亲子关系，我跟我父母的关系遇到了挫折。人在一个充满挫折的经验当中，经文继续往下走，我们看见一段故事。他说，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做什么？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到两个天使穿着白衣，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在哪里。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在坟墓的外面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在那边哭，一直哭一直哭，一边哭的时候他头一边往坟墓里面看，一边看一边哭，一边看一边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是哭，想看耶稣是就是看不到，所以他哭。即便看到了两个天使，他还是一样继续哭。天使问他什么？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主的身体挪了去。天使问他说，啊，不是你现在在靠啥？弟弟靠。他说，没有，因为主耶稣的身体被拿走了，所以我哭。他就一直问他，因为他也，但我问一下，最近这个玛利亚究竟心里面想了，到底说了几次耶稣的身体被挪走？从刚刚的故事到现在说了几次？一几次？两次？有没有比两次更多的？有没有比三次更多的？哦，这不是在拍卖。我们来想想看，第一件事情，他想到他看到坟墓不见的时候，他想到什么？有人把主的身体拿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什么？他跑去告诉门徒说有人把主的身体拿走，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什么？跟门徒一起回来，看到确定了，真的有人把主的身体拿走了，强化了自己对于主的身体被拿走的意念。他不断强化自己的内在意志，这边内在的意念，不论他怎么想，不论他怎么想，他觉得就是主的身体被拿走了。不管是客观的、主观的、内在的、外在的，都告诉他自己主的身体被拿走了。他透过这件事情一直告诉自己的认知，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看接下来这段经文，他说，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耶稣。他在那边一直哭哭哭，哭完了说了话就转过身来，看到谁？看到耶稣。可是非常奇怪的是，他看到耶稣在那里却怎么样？不知道耶稣。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这句经文很奇怪？如果是你，会不会不认得耶稣？如果今天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困难，帮你从你身上赶出了鬼，而且你还拿 香膏膏了耶稣，而且你在生命当中，耶稣陪伴耶稣做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你是跟在耶稣身旁的那一群妇人，你怎么可能会不认识耶稣？为什么不认识耶稣？明明看耶稣在那边，我不认识耶稣，为什么看不到？你说因为他一直哭，眼睛都哭肿，看不到，是这样吗？你哭肿还是也看得到？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不是耶稣，我们看到都是困难。这个玛利亚看到什么？看到许多许多困难。我们参加小组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分享我们许多的困难，我们的困境，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挫折。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会分享他的困难，分享分享分享，他分享他对困难的看法，他在困难当中觉得怎么样委屈了，结果一年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回到这边他还是继续讲什么他的困难。这困难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怎么样都没有改变。比如说有一个人跟你说，我跟你讲，我们老板真的很恶劣，同事真的很差，我要换工作，我告诉我真的要换工作，我下个月提辞职信，我要换。你下个月看到他，你换了没？还没。一年之后换了没？还没。他就是不换，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不换？他说，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是在抒发我心里的压力跟痛苦，那只是抒发完，不要当真，那是假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痛苦，重点是我很痛苦，重点不是我要辞职，你要听出来。一年前告诉你他 A 同事 B 同事 C 同事怎么样霸凌他，然后一年之后怎么样，这些人一样是这样，狗改不了吃屎，还是一样这些人，那他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愿意放弃他工作，他舍不得离开他的位置。一年来当中他觉得没关系，我到教会寻求心灵的慰藉，我应该可以改变。他这一年来当中，他每个礼拜都来主日，他祷告会都来。请问他一年来多久？来几次聚会？算一算，52个礼拜加上祷告会，总共来104次。我告诉你，来这么多次，你发现他还是一样没有改变。他以为可以透过来教会聚会可以改变，但是他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来看待同样的问题，他聚会多久，他的生命还是不会改变。他的眼光依然都是在问题的上面。这是一个充满挫败的经验世界，在当中我们在里面不断的在困境当中，在这漩涡当中我们走不出去。所以坦白说，其实我们跟这个玛利亚其实蛮接近的，我们都处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每一个人 不只是玛利亚有这样的困境，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我们的学校，面对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处境跟困难。玛利亚的挫败是什么？他看到一个好人耶稣怎么可以受到这样的对待，他看到一个爱他的耶稣怎么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一个耶稣怎么可以因为这样让他生命产生极大的挫折跟沮丧。他觉得他生命没有盼望，他觉得他生命没有盼望。他还看到了什么？除了看到这些还看到什么？他还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了一件他看不到他所预期的困境。他想看到一个他可以看得到的困境。你说有没有那么奇怪？明明那边很自讨苦吃吗？有没有？你明明那边就是有问题，你为什么还要预期要去遇见他？明明知道有困难，你还要预期遇见他？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错？我在讲这个问题有没有错？玛利亚去坟墓那边要做什么？他去找谁？去那边凭吊耶稣，去找耶稣的尸体，这是他想去的。他想看的是他能够看到耶稣的尸体之后做什么？我也许可以抱抱耶稣的尸体，我可以在他身上哭。我期待，也许他已经幻想说，我就是在那个痛和绝望当中去凭吊耶稣。他连自己也许心情都设定好，我就是要在那边伤心难过。他知道今天去找耶稣就是要伤心难过，就是要看到耶稣的尸体。这是今天玛利亚要走的，即便天使跟他讲话，但是他还是离不开他心中所认定的那件事情，我就是要去那里哭，去那边抱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被困住了，我们被困住了，我们被我们的想法困住了。为什么我们要往一个困境当中去迈进？为什么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要作茧自缚？为什么不愿意离开那个困境，反而往困境里面走？有几个原因。困境第一个，我们会很习惯性的告诉别人你的困境，让别人感觉到你的存在。我举个例子，你这边有结婚的都很能体会，在婚姻当中有一方常常会抱怨说， 我为了这个人做了多少事，为他做牛做马，每天从早做到晚，一直做很多，为他做多少事情。这个人有没有做这些事情？有，事实上他真的做这些事情。可是你会听到另外一个人会说什么？啊，我没叫你做，我有叫你做这么多吗？我没有叫你这么多，是你自己要做的。你越做越多，我压力越大。你不做还好，你越做我心里压力越大，然后一边做还一边念，烦都烦死。你不要做不就没事了？你不如不要做。就他说，你看我做个老公又嫌个老奴，我做到要死要活，你居然还这样。然后又回答说，啊，不然你不要做，要做就不要念，对不对？你就这样两个在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你就不要念，然后他就我要做啊，你要不要念？哦，两个就会在一起吵一吵去，吵一吵去，没有答案。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他觉得他很委屈。他委屈，他一定要跟别人说，翁安安诺安诺，翁莫安诺，一定有委屈，一定要到处讲。大家这边应该很多人都当婆婆哈，媳妇会熬成婆，对不对？好，那这些婆呢，这些婆婆会常常跟媳妇说哈，媳妇，我跟你说，想当年，好，我哪有像你这么幸运哈，翁安搞生活吃较歹，哪有可能？好，翁安无可能搞生活，哪像你这么幸福，翁囝给你生活。哦，还这么对你这么好哦！想当年开始讲了一轮他以前的故事，不断透过这样建立自己婆婆的威严跟价值观。还有一些职场的人会不会是这样？常常跟别人分享，资深的会跟对之前的菜鸟说什么？你们真的是哦，我想当年我们哦是怎么样被炒的？我们没日没夜的为公司卖命，啊，你看现在草莓族五点就准时下班，比老板还早，就不断去诉说说原来我在工作当中的一个成就感跟价值感。所以我们容易透过说，容易说我们的困境、我们的难处来证明我们的价值。困境要不要存在？困境好像一定要存在。你生命当中没有困境，你没有价值。你没有困境，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我好像我曾经经历过那一段，那我今天走出来了，我很有价值。所以你似乎困境是一个不得不存在的一个事实。我告诉别人，我遇到困难，我告诉你，我有价值，因为我活下来。我透过说，不断的说，习惯的说，甚至沉溺在那个困境当中，让自己知道我的存在，不断提醒自己，我透过说我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心理机制。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人会喜欢往困境里面去钻？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记忆模式有两种，非常的有趣，有哪两种呢？我们的记忆会选择两种来记忆，一种叫做正面的事，一种叫负面的事。你不是说白说废话吗？人生不是正面就负面，那你要说这个干嘛？没有，其实人生都是平凡无奇的。其实人生当中大部分都是平凡，没有什么正面或负面。你会记得的正面跟负面，通常都是什么？正面的高峰经验，或是负面的高峰经验，也就是正面特别让你够记住的事情，或是某些特别的难过、负面的，你也特别记得的事情。那些平凡无奇的事情，你都不会记得。人的大脑有限。你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昨天从一点到三点做过哪些事情？你记得吗？可能我真的忘了，我昨天好像白白的过了一天，会不会这种感觉？人的记忆不会把每分每秒都记住，你会选择性的记忆正面的或负面的高峰经验。人习惯在当中20小时里面，也许只记得那一点点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我举一个例，上一堂举过，这一堂继续再举，好，因为这个要付版权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在做礼拜的时候，坐在最后面的某一位，他叫林俊哥，林俊哥，他突然打瞌睡，因为可能觉得被充满就要睡一下，这样就睡着了，然后就睡着，就在睡着的同时，突然发出鼾声，就发出鼾声的时候呢，多久？0.5秒就被自己吓醒，这样醒过来，但是呢。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到晚上12点，我回去想，我还想起来，就是那0.5秒彻底的击垮了我。我讲了一整天，他就在那边给我睡觉的时候，那0.5秒，我大家多认真，我真的会忘光。但是那0.5永远都记得，究竟为什么我会让他发出鼾声？一天24小时里面，我只记得我23、20，我全部的时间都忘记，记得那0.5秒，其他对我来说，其实我都忘记了。人习惯记住那个困境，习惯记住那个困境，把它放大。你觉得你记住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有价值，即便它有点侮辱或是有一点这种意味，但是你确定，你确实是知道我存在了。即便你被侮辱，这0.5秒对你来说是你存在 很有价值跟意义的那 0.5 秒。所以你要记得一些事情证明你的存在。第三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找朋友诉说？跟我的好姐妹姐妹涛，跟我的跑骂吉，我们去喝酒去聊天，我们会说啊，比如说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全职同工弟兄就只有一位，是谁？林俊哥。所以我还是要举他的例子，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去讨论一下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些喜怒哀乐。遇到困境我会跟林俊哥讲，我跟你讲，我因为最近服事比较重，我太太脸色不是很好看啊，或是我小孩让我很那生病，我很辛苦。我们在讨论到弟兄的一些甘苦谈，我们是讨论好多好多，我太太怎样，我的工作怎样，我的服事怎样啊，弟兄姐妹怎么这样，就讲很多。讲完之后呢，过了十年，我相信还是要跟他谈这件事情，就是讲一直讲，不断的提这些事情。突然有一天我看到林俊哥之后，我好像就好了。我会不会继续讲？我要不要继续跟他讲我的困难？要，我不能不讲。为什么？因为林俊哥会觉得我背叛他。怎么你讲这么多你好了啊，现在我嘞，你留我一个人在那边受苦受难，你自己好了拍拍屁股走。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同理他，所以我要继续的讲我的困难，即便我的困难都好了。所以我必须让自己怎么样，要刻意抓住的困难，好像我才是跟你同一卦的。举一个例子，每次带得胜者的时候，看到这些国中生很可爱，但他确实有一种这种感觉。当他们说到某个老师不好的时候，会引起什么群体公愤？好，没啊，对，老师那个很差，那个然后就脏话啊，是外号什么都来这样。老师告诉你他怎样讲了一堆。如果你是班上的同学，你敢不敢说？没有，我觉得老师很好，你敢说吗？不敢，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敢说不同的意见，你如果没有跟他们同一组，他说啊，你不是我们同一组的，你不是我们同一国的，他就被排挤。所以我必须好像仿佛被迫要去拥抱这个困难，被迫拥抱这样的负面经验，我才可以跟大家一起。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跟大家一起吃苦，跟大家一样沉溺在那个困境当中，我才能够确定我的价值观，我才能够觉得我的存在。我必须要继续的放大我的负面，讨论负面，一直讨论，一直讨论，讨论说，对啊，我跟你一样，同上，老板是猪头，然后他说对，加一，后面都加一，然后 FB 加一，加二，加三，大家都觉得老板是猪头，表示我们是同一卦。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在那个当中去知道，原来我们批评是同一个人，我们同一国。整个分享都在讨论困难，小组也是，我们在讨论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对我们来说非常真实，没有错，困难也确实存在。对那个玛利亚这个妇人来说，难道她遇见的困难是不是真实的吗？我们看她遇见什么？困难才是一个真实的吗？她遇见了什么？坟墓是空的。除了坟墓是空的之外，她有没有遇到别的真实的事情？有，她遇见什么？细麻布也是真实的。遇到耶稣不见了也是真实的。她遇见什么？我没有办法抱着耶稣在那边哭也是真实的。她遇到好多好多的真实。可是还有一个真实是什么？他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看到一个经文，他说什么？我们看到坟墓，他觉得很痛苦，他觉得坟墓应该有人跟他说，他觉得在坟墓当中突然有跟他讲话，他觉得怎么可能？我应该看的是耶稣的身体，怎么可能是看到有人跟我讲话？所以这是他遇到的困境。第二个呢，他认知系统认为不可能会有耶稣，只有耶稣的什么尸体？他眼睛里面要找的都是耶稣的尸体。看到都是耶稣的坟墓。对基督徒来说，哪一件事情是最真实的存在在你生命当中？是坟墓还是尸体？在基督徒当中面对这个世界，在我的困难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我的工作？在你的眼睛当中你看到的，有没有可能这个困难是你的家庭？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我们在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个真实存在的是上帝的工作？看到是真上帝的工作，我们的眼睛并没有办法明亮的看到耶稣。在这个月的一开始，我参加了一场追思礼拜。那这是一个姐妹的妈妈，她因为得了癌症过世的。在过程当中，她得了癌症几年之后，她过世。这姐妹对妈妈有一段追思的文章，我听的时候觉得非常感动。她在当中不断的去诉说她妈妈在化疗、在抗癌的过程当中的依靠上帝，怎么样去坚持他的信仰。在当中我看见他说，不论如何我依然选择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觉得上帝是信实的，可是上帝好像没有听祷告，上帝并没有让他妈妈病得医治， 没有他妈妈的癌细胞消失，反而更严重，后来转移到全身脑部，发现怎么会越来越严重？上帝是不是不听祷告？这样的上帝怎么叫做信实的上帝呢？我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来看待？上帝不可能是信实的，信实不是应该把妈妈救活吗？但是这个姐妹说了很多很多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当中一路上妈妈依靠上帝那个决心。我们看见这个妈妈，她说她在生命当中，她分享其中一首她最爱的诗歌，叫做眼光眼光。听的时候我在一边听，其实我一边掉眼泪，我觉得我在当中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常常会提醒着我们，我们要求从上帝而来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要从上帝而来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的眼光是什么？你看见的是什么？在困难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在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环境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是癌症？是困难？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生命？还是你看到的是复活的主？在这过程当中你究竟你的眼光看到了什么？我们来想一想一个问题，这位耶稣真的有从死里复活吗？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有没有人说我的主是复活的关公？没有，没有人说我的主是复活的妈祖，也没有人说我的主是复活的阿拉，我们只听过我的主是复活的耶稣。为什么我们的宗教跟别人这么的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确据，这是我们彻底不同的地方。但是我想问大家，你们有人看过耶稣复活吗？耶稣有亲自相信说孩子我复活了，有吗？没有。那为什么你要相信呢？因为圣经说的我就相信。为什么你相信呢？从以前到现在我的信仰都不是一个乖乖牌，我很喜欢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说的我就要相信。其实我不是一个别人给我说什么我就会马上接受，我会去思想为什么要他说这件事情我就要接受。有人告诉你耶稣复活，会不会圣经写错了？其实他没有复活，是别人杜撰的。好，有没有人他说、我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复活。好，那凭感觉其实不太确定了，凭感觉没有办法有证据。为什么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建立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但你却相信呢？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过死人复活的事情，这世界上有没有？其实有看过，新闻常常有播有一些报道说这个人怎么样死了之后，跟医生检查已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突然又活过，我活过来，这样突然活过来。或是怎么样，一个阿嬷有没有躺在棺材里面，本来要放在土里面的，突然就敲敲门，不要盯我，起来，就复活了。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复活？有。那这个复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有啊，很大不一样。这些人的复活将来还会再死，可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已经逃离这个死亡的拘禁，他胜过死亡的拘禁，他不再死亡。所以这两种复活是不一样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他已经不会再死亡的复活。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死里复活的证据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看待，怎么来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做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要从几个点来思想耶稣复活的证据。第一个，这些门徒原来相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从经文来看，到了坟墓他相不相信？都看到细麻布了他还不相信。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其实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不相信。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进到坟墓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很惊恐很恐惧。你看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全部离开了他。这些是一群很软弱的人，非常软弱的人，软弱的门徒，但最后他们却为了耶稣基督到处做见证。他们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我们这么，你像一个这么软弱的人，他今天可以为主到处做见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只会害怕躲起来被抓、失望、伤心的这些四散的门徒，今天为了耶稣基督，他们愿意宣讲复活的大能。究竟之间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有人会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因为你们基督教的人自己把他偷走，然后说他复活，根本就没有。其实这是你们自己做了一场戏，好，然后告诉别人把尸体偷走了。可是大家想想看， 耶稣在死掉之前有没有跟比拉多他们说什么？我会从死里复活。所以比拉多会不会担心这件事情？万一这个人真的给我死里复活，不是吓死人了？所以要怎么样？一定要派这些官兵怎么样？严加看守这个石洞，这个坟墓，让这些基督徒没有机会可以去偷走耶稣的尸体，然后说耶稣复活了。所以依照门徒的这些，我们说他的军力，他的武力系统有办法攻破这个石头，然后把尸体取走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尸体不可能被偷走，所以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谎言。这些门徒这么软弱，他们哪里还有办法捏造这么厉害的谎言？那第三个呢？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门徒一开始面对耶稣被钉的时候是害怕、是恐惧、是惊慌，他们不只是不相信，他们的生命其实是极其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这一群人，不管是传教士也好，不管是来这边宣教士也好，我们也看到保罗为了耶稣基督最后被腰斩，我们看到彼得为了耶稣基督最后被倒钉十字架。如果你是那个初代教会见证人，你会愿意为了主耶稣的复活付上这样代价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做生意、做买卖的？有没有？或是推销员的，卖房子、卖车子、卖任何东西都可以的吗？这边都没有人是吗？太棒了，我觉得大家都很内敛，都遵守教会规则。我们第一条是不推销，所以不能跟别人说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好，绝对不能。那你要就来找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做什么。太棒，大家都记得第一条教训。好，究竟如果一个推销员，也许你有被推销过汽车，也许你去有被推销过推销过房子，或是推销过保险，推销过任何的产品，被推销的经验，会不会有保险员跟你说，今天先生小姐来买我这个产品，好，你买我的汽车，买我的房子，买我的保单，我包你永远不死啊！拜拜，就包你就是身体健康，我就包你怎么样？包你就是会很顺利。如果没有，我头剁下来给你；如果没有，把命给你。或是如果今天你没有过得很棒，生活过得很如意，这样保单你如果没有买得很满意，我手剁给你。你有推销员会做这样的保证吗？有人跟你推销用这种保证吗？这杯咖啡不好喝，我命给你，有吗？应该没有嘛，对不对？啊，不好喝，不喜欢喝，我就卖给别人就好了。我推销不用把我的生命跟这杯咖啡交换嘛，对不对？我就你喜欢喝就喝，不喜欢喝没关系，我再跟别人推销就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愿意为了他所推销的产品，说我把我命给你。但是就是有这群傻瓜，这群笨蛋，他真的愿意为了他所看到、所听到的，付上生命的代价。在整个西方的历史，大家如果去看。我们先不讲宗教的历史，我们讲西方历史，确确实实有记载，有一群基督徒被罗马政府迫害，被放在哪里？斗兽场，罗马竞技场里面，然后被斗死的，被这些野兽咬死的。为什么这一群人说，主啊，你是复活的，我宁可被咬死，他都愿意。如果这些人没有真正经历过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幕，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这么勇敢做这些事情。这些是有被记录下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写给谁看？写给玛利亚看，写给门徒看，后来显现给非常多的人看，最后才怎么样？40天之后就升天。耶稣显现给非常非常多人看，跟大家说我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个客观事实让我们看见，基督教的核心不只在于我们有很宏观的礼拜堂。不只是在于今天主日讲到是不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信息，不只在今天在教会当中你觉得我听到一首诗歌我觉得很感动。基督教核心信息不是说我在教会找到一个我可以服侍的舞台，我觉得我可以找到一个打鼓的位置，我觉得好满足，让这个虚荣感成为我的满足。我们基督教信息不在于这一切，基督教最核心的是在于耶稣从死里复活。大家还记得我刚刚提到的心理学克服忧郁症的两个策略吗？还记得吗？一个是什么？认知的治疗，还有一个是行为的治疗，有这两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耶稣如何帮助玛利亚胜过他那个面对亲人死亡的忧郁症，好吗？我们来看一下怎么面对。我们看一下第15节里面提到说，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耶稣问他说什么？为什么哭？你找谁？你找谁？ 耶稣不是问他说你找什么东西，不是问他你找什么物品，或是你找什么样的事情，耶稣问他说什么，你找谁？没有错，他是在找一个东西，他在找什么？找一个尸体，他在找一个被捆好的尸体。可是耶稣却问他说你找谁？你找谁？其实耶稣一个有一个非常深的含义是什么？是你找谁就意识着你要跟谁建立关系。在教会你找谁？有些人在教会，我要找的是有人可以跟我听我诉苦，我在教会找到这个人听，那个愿意听我诉苦。我在教会找的都是我满腹的牢骚，我需要找到一个人可以让我吐苦水。我在教会里面我要找什么？我要找到一个服侍的舞台，让我觉得我有成就感，我就是需要跟那个服侍建立关系。我在教会里面找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就会跟你建立关系。我们常在教会里面找一场礼拜一场诗歌，找这个找那个，我跟弟兄姐妹讲，你会失望的。我相信没有一场主日敬拜，没有一个主日讲道，每一次都能够满足你，没有一个服侍可以满足你。我觉得在当中你一定会觉得很失望，你在那边听一听觉得好无聊，手叉腰就我决定我要离开教会，因为实在太无聊了。今天诗歌怎么这么没有圣灵的感动，我决定我要离开教会，这边找不到我的一个服侍的地方。我今天明明是很厉害的鼓手，你却要我站在下面去听你讲道，我受不了，我无法听别人打鼓，所以我决定离开。当你的焦点错的时候，你会找到的是失望。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有没有找谁？找的是耶稣，那位复活的耶稣。换句话说，你找谁就是你要跟谁建立关系，你要跟痛苦建立关系，还是你要跟疾病建立关系，还是要你要跟绝望建立关系。今天玛利亚来到这里，她来这边是凭吊耶稣，来看耶稣的尸体，她打定主意就是要在那里怎么样来一场绝望的实境秀。她想那边啊，我好难过，耶稣怎么可以走，然后开始抱着他的尸体痛哭。这是他预期的，他想做的事情，他都已经规划好，心里面已经模拟好一遍，说他等一下就要做这件事情，他想看到耶稣的尸体。但今天我告诉你，我们看见每一个人，我们有时候会容易活在自己忧伤忧郁的时刻，我想要拥抱那个时刻，我想在那个里面找到一个我原来认定好的一个困境。哪怕是耶稣跟他讲话，哪怕他今天是听了讲道，或者他今天读了多少圣经，他还是在那里忧伤。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我们看一下耶稣说了哪一句话，他说谁？玛利亚。耶稣呼喊了玛利亚，呼喊他的名字。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也要如此同样的呼喊你的名字，他要对你说话，你就会醒悟过来。我们来知道，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对于玛利亚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当耶稣基督呼喊他玛利亚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那一幕，曾经在耶稣身上得耶稣曾经在身上医治他的那个恩典，他想起了那一幕，曾经用那个香膏膏耶稣的那个画面，他曾经想到了跟耶稣一起到处服侍的那个画面，他那一幕全部都回来了。当耶稣叫你的名字的时候，玛利亚的回忆全部都回来，她想起了耶稣在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后面接着这一句，玛利亚就怎么样，这个动词是什么？转过来。可是这句话会不会很奇怪哦？他说玛利亚就转过来，这个转过来不要以为是身体转过来，他之前有没有转过来的？我们看一下14节说什么，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所以在第14节的时候，他已经转过来看到耶稣了，只是他怎么样，不知道耶稣。可16节说什么？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然后玛利亚就转过来，是这样吗？所以是怎么样，究竟为什么？其实玛利亚已经面向耶稣了，但是却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转过来？是什么转过来？我们的心转过来。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心并不是转向耶稣，我们心转向哪里？我的困难，我的挫折，我的失望，我的破碎，我跟别人，我的心永远都挂件了这些，我眼睛的焦点永远是在我的后面这一些困难的身上。他的焦点，他的心，他的生命转过来，他 他看到耶稣，耶稣呼喊他的名字，他认出耶稣是谁，他认出耶稣是谁，于是他可以叫他拉波尼，可以叫他夫子。我面对耶稣的时候，你就想起我到底在干嘛，我面对的是谁，我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为我死而复活的主了，我还在那里忧伤，我还在那里难过什么，我面对的是一个曾经为我在我生命当中有极大工作，如今他在死里面复活的这位主。主耶稣让玛利亚知道一件事情，关系跟困境，主耶稣要玛利亚专注在他们的关系上面。主耶稣要他看见，主耶稣要改变玛利亚的认知，改变我们的认知系统，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再是那个倒霉的，不再是那个好像很带赛的，我很困难，我喘不过气来的，不要让我们觉得好像我就是那个反正有扛到北京也是有，我们没改，永远这困境是永远都不会改变。耶稣叫你心完全的扭过来转向他，你不要觉得自己人生一切都不可能，我人生就是这样，好像就走到了谷底。弟兄姐妹，耶稣要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认知系统，去认识那一个改变会带来神在你身上有更深的工作。这里说我不是说上帝有一种只有一种方法，上帝有好多好多的方法，但今天我要说的是上帝要改变你的焦点在哪里，在你跟他的关系上面。接着耶稣要来改变玛利亚的行为模式，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耶稣告诉玛利亚说，玛利亚摸的耶稣，但耶稣说什么？不要摸我。如果今天你摸了耶稣，耶稣告诉你这句话，你会怎么样？好不容易看到你，日盼夜盼，你真的爬起来了，真的复活了，然后 我也认出你就是拉波尼了，我摸你一下，你说我不要碰你，大家会不觉得很奇怪？你居然叫我不要碰你，哎，是怎么样？因为耶稣复活了，比较圣洁，好，不能让一般凡夫俗子碰到，因为我是罪人嘛。当然不是，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不要摸我这句话，其实好像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讲不要摸我。耶稣对我们这么好，这么真诚，我每天不是在说耶稣，我知道你好爱我，你每天要拥抱我吗？我也好想快跑来怎么样跟随你拥抱你吗？可是今天却告诉他，复活的第一件事情，看到第一个人玛利亚，告诉他你不要摸我。玛利亚心里面应该像玻璃心的呗，就啪碎一地，这样还捡不完，非常难过。因为今天问题就是出在这边，当玛利亚摸耶稣的时候，玛利亚在想什么？他想说耶稣复活了，他觉得耶稣就跟拉撒路复活一样，他复活了，他可以跟拉撒路这样的复活，我可以跟耶稣怎么样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我们可以一起相处，一起侍奉，一起跟耶稣到处的去服侍各地的百姓，他觉得他可以回到以前那样子。可是今天耶稣要告诉他，现在已经不一样，有些事情将要发生，你要用新的方式来摸我，你要用新的方式来触摸我，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今天我已经不是你之前所认识的那一位，今天你要用一个全新的方式来与我相处，因为我即将要升天到我哪里？父那里去。所以今天我跟你的关系你要重新的开始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以前我看得到你，你看得到我，我们彼此可以有这么亲密的接触。我要改变，我已经改变了，我要到天上去。所以耶稣要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让我们认识他，也许现在我们不了解，但将来他升上天上之后，你会发现耶稣会为你而死，会从死里复活，而且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们要认识耶稣新的地方。经文继续说，他说什么？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这句话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玛利亚。我们每个人都跟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我们是一个，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口才，也许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觉得我们是一个卑微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不配拣选的人，也许我们当中觉得因为我的家庭破碎，我不够资格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常常在困境当中打转，我甚至面对跟玛利亚一样， 我不知道该如何跟别人分享我的信仰，我在信仰上面还跌跌撞撞的，我觉得我不够强壮。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跟玛利亚都很相近，症状跟他都很像， 我们也是一个会被忧伤困住、被疾病困住、被软弱所胜，然后认不出耶稣的那一个人。我们跟玛利亚一样。但各位弟兄姐妹，玛利亚是谁？她是主耶稣亲自挑的，复活之后所见到的第一个人。她挑选的不是男人，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曾经在边缘化的女人。抹大拉在当时候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荒淫的地方，也许他是从事卖淫工作的，他就像是那个海南岛，有没有那种 很快乐的地方那种。所以那时候我们看见耶稣拣选的这一个人是一个生命非常卑微、光景非常堕落的一个女生，但他却向他显现，要他做什么事情？要他去传福音。这是神的恩典。当你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不配讲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第一个拣选的为他做见证的人是玛利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玛利亚一样被主遇见、被主得着。耶稣要玛利亚做什么事情？往他的弟兄那里去传讲他的事情。玛利亚在旧的行动当中，他的作为是什么？在那边哭。他旧的行为就是不断在那边哭，看着耶稣的坟墓一直哭。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任务，叫他做什么？要改变他的行为技巧，要他去传福音。耶稣要改变我们。如果常常弟兄姐妹你还在忧伤当中，你觉得你的困难好大，你觉得你的挫折感很重，你觉得你走不出去，你觉得你的疾病困扰你很久，你觉得非常沮丧、非常失望，大到超过你的想象，今天耶稣告诉你，你要停止再去讲你的困难跟挫折，不要再去看见那些会让你失望跟伤心的事情，停止去讲你的软弱，停止去讲那些不堪破碎你过去那些生命。你可以讲什么？你愿意开始讲耶稣的工作吗？你开始愿意讲耶稣的复活在大能在你身上所改变的工作吗？你可以开始改变的谈话内容吗？没有错，我们看见那个事实，耶稣尸体不见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不能改变，耶稣尸体是真的不见了，不能改变。但这个困境耶稣也不打算改变，耶稣不打算改变玛利亚所遇到的困境。他打算让自己能够之后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回到升天那边去。我们必须领受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永远没有活在新的使命里面，你的眼光就活在那个困境当中，你就永远活在困境当中走不出去，怎么样都是我很倒霉，我很惨，你活不出去。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你的耶稣在哪里？你有问过自己，我的耶稣现在在哪里吗？有时候我不会想起我的耶稣在哪里，我觉得我的困难在这里，我的不舒服在这边，我对人的埋怨抱怨，我对家庭的苦读在这里。你的耶稣在哪里？你的耶稣有在你的生活分享里面吗？你的耶稣基督有在你小组里面，在感恩的话语当中吗？你的耶稣基督有在 FB 当中成为你传福音的见证吗？你的耶稣在哪里？你的心会继续因着耶稣基督的地方，你会做调整。也许我们有时候都看不到这一切，我觉得哇，我的困难好真实，这一切都好真实，但耶稣好像不是那么真实。眼前困难在这边，明明我的问题在这边，可是耶稣好像看不见。我们容易选择容易看见的，就会定睛在困难的身上。我鼓励弟兄姐妹帮助我，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带给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盼望，是带给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不要在忧郁里面打转，不要在自己的疾病当中打转，不要在自己困难当中打转，好像我必须永远要抓住这些困难，我才能够找到自我的价值。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第一眼看的人就是那个自以为自己没有价值的玛利亚，成为他传福音的见证。最后我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来做最后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要我们勇敢地走出去，去宣扬你复活的好消息。主，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 今天我要邀请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有需要在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真真实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应许，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领你到生命当中的，好不好？现在你可以在你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祷告。好，请放下。我在最后是问大家，我们在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真的经历到神复活的大能？我鼓励你勇敢的举手，好吧？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耶稣基督复活大能在你生命当中的，好不好？再从你座位上举起来。好，感谢主。好，谢谢，请放下。亲爱的父上帝，我感谢你，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每一天生活都是那么的真实的困难，每一天生活都是那么真实的经历，有挑战，有伤心，有愤怒，有挫折，有沮丧。我们有时候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看见的都是困难，但主，我感谢你在那天之后你改变了他的眼光，你让他看到的不是尸体不见，你让他看到的是主耶稣你自己，是一个复活的你，是一个全新的你站在我们的面前。亲爱的主，我求你帮助我每一位在你面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主，恳求你把复活的大能放在我他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经历那从你而来真正的力量，真正的盼望，让我们能够有勇气愿意站出来，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来宣讲你的话语，来分享宣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主，这是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等着我们去解决和面对，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她看到了你的复活，她看到了你将来会再离开，但她要凭着信心告诉别人，当别人面对她怀疑的时候，她告诉别人面对邻舍怀疑的眼神的时候，她仍然能够展开这段信心的旅程。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这一生就从遇见复活开始， 我们遇见复活的耶稣，帮助我们为了复活的耶稣好好的努力活着，把我们自己交在复活的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这一周小组里面，我们分享的不再是负面的，分享的不再是那些痛苦的回忆跟经验，我们更多的是分享从主而来安慰的话语，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造就。主，你帮助我们在小组里面有更深的连结，愿主的话语亲自安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成我们这今生最大的盼望跟帮助。父神，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今天要做一件新事，做一件奇事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活在过去的这些伤痛跟经历当中，我们被这些问题困住了。主，你要做新的事。你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些我们目前的困境当中，不断在这些软弱中、旷野中打转。主，你让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不再定睛在那些问题的里面，我们要在问题当中来遇见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给我们能力和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主，让我们不再是为过去而活，为困境而活，为自己而活，主，我们乃是为你而活。主，你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意向，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给我们一个新的故事。主，让我们每天不再为过去，主啊，为困难在其中打转，而是主，我每天都要经历你丰富的恩典，我每天都要经历复活的大能力，主，每天都要主要经历你神迹。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帮助我们。主啊，是的，主啊，你使我们的心主啊更新、复兴、苏醒。主啊，是的，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要写新的历史，新的故事。主啊，我们要找到新的意象。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心，你已经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竭力来奔跑。主，我们眼目要转向你。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就是我们醒悟过来，醒悟过来，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主啊，是的，感谢你，我们眼目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必天天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力。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